广说当中有三个科判，三个宋词，三个宋词当中可以分三部分，就是按照略说当中的次第，先后共一无。首先第一个宋词呢，就是讲到了生在老死之先，这个是不存在的。第二个宋词呢，就是讲生在老死之后，这个是不存在的。第三个宋词呢，就是讲生和老死同时，也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次第是相当明显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次第，生在老死之先，到底是有没有办法真实安立呢？若死先有生，后有老死者，生者无老死，不死而有生。那么如果说首先有生然后有老死的话，那么这个名言当中是可以这样安立的啊，在名言当世俗地当中是可以这样安立的。我们就说一个人先有生再有老死，生呢就是讲他就说是形成啊，或者说生下来，老呢就是讲千变啊，开始是个衰败，这个叫老。死呢就是讲他已经这个终结了，他的相续已经啊完结了，这个叫死。那么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当然这个人首先有生然后再有老死啊，这个方面在名言当中是可以这样安立的。但是呢如果你说名言当中这个安立的也是实有的，那就不对了，也就不对。因为实有的法的话，我们就说在名言当中这个生老死的次第，如果你是假有，如果你是幻有，像这样的话是不经过详细分析观察假立的时候，可以说首先有生再有老死，但是这些是经不起观察的。如果你观察绝对是空性，但是如果说这个是经得起观察，一定是实实在在的先有生后有老死，那么就说严格的分析，把这个所谓的实有的概念，把这个生和老死的次第这样定下来，定下来分析仔细分析观察的时候就无法安立。为什么无法安立呢？如果你真正执着有一个实有的先有生后有老死的话，那么下面就有两个过失。第一个过失就叫做生则无老死的过失，第二个是不死而有生的过失啊，这有两个过失。第一个过失就是讲生则无老死，就是如果你真正说先有生后有老，这个是前后次第的，在有生的时候呢老死还没有出现，所以说先有生老死没有出现，而且这个次第不能紊乱啊，次第不能紊乱，而且还是实有的一种先生后老死的话，我们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首先实有的一个生先出来了，这个时候生就变成一个没有老死的生啊，这个生就变成一个没有老死的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它根本没有老死嘛，它是一个独自存在的一个实有不变化的一个生，它这个生当中根本就没有老死法的本体，所以说这个生就会变成没有老死的生。如果真正有个没有老死的生，那么这个人就会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也不会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它是实有变化的，它是一个有自信的生，有自信在生当中根本没有老死和它共同存在，所以说这个生为什么不会变成一个常有的生呢？如果这个生是常有的生，就平时所说的长生不老，不单单是说某个人他修行长生不老，所有的人都长生不老，而且不是假立的长生不老，而是真实的长生不老，像这样的话就是永远不会变化了。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一个生者无老死的生的出现，或者说这个老死呢也可以理解成就三相品当中的这个异灭，或者叫助灭。那么就是我们在破三相品的时候也是学习过这样问题呢，如果有一个法只有生而没有助灭的话，那么这个生就会变成恒常啊，它就不是真正的这个有为法了，它不具备有为法的法相了。所以如果只有生没有老死的话，这个生它就不会变成这个有为法，它因为没有老死没有助灭，没有助灭单单一个生怎么会是有为法呢？或者就是说这个生如果没有老死没有变化的话，这个生就会变得很长，有这样一种过失。所以如果说是只有生无老死，这个生就会变成无老死的生，所以说第一个过失呢生则无老死，有这个很明显的过失。那么第二个过失呢就不死而有生啊，不死而有生，因为这个生的次第是决定的啊，生的次第是决定。如果你说这个生它一定是关待了前世的死才有今世的生，我们说你怎么关待呢？你如果是假立的你可以关待啊，你没有自信可以关待。如果你的这个生是有自信的，而且先生后老死的这个次第已经决定了，已经决定之后，你怎么可以说在生之前还有死呢？所以不能安立生之前还有死。那么如果说不死而有生的话，那么就是没有这有前面的死就有现在的生，那么就和顺势外道的观点一样的，顺势外道不承许前后死。啊，顺势外道不承认前后，他就说今世的这样一种有情的生，完全只是依靠父精母血的这样一种因缘和合而有， 所以说有没有前世的死作为静因，然后有今世的投生呢？他没有。那么如果说不死而有生的话，就会变成顺势歪道的这种观点，没有死就会有生的过失。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是决定的生先死后，生在前面，这个是次第是不能动摇的，当然不能动摇。为什么不能动摇？因为是实有的嘛。如果你动摇了，你说前面还有一个死，这个就不是这个生就不是决定在前面了。所以如果说是真正的来讲，严格来讲，生在前面，生啊老死在后面了，一观察的时候就会变成不死而有生的这样的果实。所以不能够认为先有生后有老死啊，这个是第一个破除的方式。那么第二个破除的方式呢，就是说是先有老死后有生，也就是说生在老死之后。生在老死之后呢，这个也有过失，也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虽然可以啊承接前面这句话，不死而有生，你可以把这个过失避免掉了。你因为呢，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老死在生的前面，老死在生的前面，你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就是说啊，就是说是这个先有老死，前世有先有老死，前再有今世的生。但是呢，就是问题有其余的问题又出来了，没办法避免其他问题。若先有老死而后有生者，不生有老死，无因岂能成？如果说先有老死而后有生，就是说老死在前面，生在后面，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也会有一种不生有老死的一种无因的这样的果实。但是不生有老死这个无因怎么能够成立呢？因为就是说，因为你的次第是决定老死在前面，老死在前面。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是一般的这个规律来讲的时候呢，就首先有生再有老死。但是现在你说先有老死再有生，那么这个老死就在生前面出现的啊，老死在生前面出现。那么如果老死在生前面出现，这种老死就是成了一种没有生的老死，没有生的老死。没有生的老死呢，就是说生是因，老死是果。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生就有老死的话，就这个老死就变成了无因而生。但是无因岂能成呢？啊，宋当中讲无因岂能成。如果就是这个老死是无因的，那么任何一个法都不可能无因而产生。如果无因产生，就有常有常无的过失啊，前面讲了很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生有老死，无因岂能成。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不生就有老死的话，那么死女儿也应该有老死了啊。我们说死女儿老了，死女儿死了，怎么会有死女儿会老死？不生就有老死的缘故，你程序不生就有老死，那么死女儿的不生大家都是程序的，死女儿从来就没有生过。那么如果不生也有老死呢，那个死女儿也可以有老死了啊，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故事呢。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老死不可能是在生的前面啊，不可能生的前面，这个方面也破败。那么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同时有没有呢，就是就说呢讲先后共义务当中的共。那么就是说是生和老死在同时出现，这个叫共。生即于老死，不得一时共，生时则有生时则有死，死二俱无因。那么如果说生和老死啊，就是说同时可以出现的话，它就是共。但是实际上生和老死不得一时共，生和老死是相违的法，所以说不能够在一时当中，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存在。这个共就同时存在的意思，就不能够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存在。如果说生和老死在一个时间当中是同时存在的话，就有下面的两个过失：生死则有死，死而俱无因。啊，会出现这两个过失。第一个过失就是生时则有死。那么如果说生和老死在一个时间当中同时，它既有生又有老死，既在生又在老死的话，这个就和这样一种这个现象不符了。因为就是说生和老死它必定是不相同的，生是正在产生，或者就是说已经生的这种状态，在生当中是没有老和没有死的，尤其是在生当中是不会有死的。所以生和死它是完全相悖的两个法。你如果说它是在死就不是生，如果是生就不是死。所以说如果说是在一个时间中共同呢，生死啊，生死则有死的过失了。那么生死就是，如果说真正的生死就死的话，就会出现其余很多很多问题啊，就说是有无法在一个时间共存呢，或者光明和黑暗这些相违的法在一个地方共存呢，等等都会出现。因为生和死是明明是相违的法，相悖的法，如果说同时既有生又有死的话，那就完全不合适啊。再就是尤其是你把这个生的定义定下来，把死的定义定下来，而且只有是实有的不变的，像这样的话就永远没有办法调和啊，没有办法安立你这个观点了，这是一种过失。那么第二种过失呢，是四二俱无因的过失。四二俱无因， 那么为什么有四二俱无因？这个四二就是讲生死，或者说生和老死都变成无因而生，都变成无因而生。那么为什么会变成无因而生呢？那么我们可以从一世因果和两世因果来看。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从一世的因果来看的时候呢，生为因，老死为果啊，生为因，老死为果。像在就在我们这一生当中，首先有生啊，再有老死，这个叫一世因果。一世因果当中有啊生啊，就老死的因就是生，就是这样的，它不会变成无因。如果从两世因果来看，那么你今生的生是来自于前世的老死，有了前世的老死，你才会有今世的生。所以说两世因果看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生这个老死就会变成今生生的这样一种因，所以二者都有因。但是如果说是二者同时存在呢，就两个都没有因了啊，两个都没有因。也就是说在这个生老死都还没有的时候啊，就说有就生还没有的时候呢，老死也没有，因为它是同时出现的嘛。那么如果说生有的时候呢，老死在这个当下也已经存在了，也已经存在了。所以说从这个生产生的时候呢，它因为生前面并没有老死嘛，如果在生前面有老死，那么就说明它不是同时的。我说我这个生是有因的，为什么我的生有因呢？我是关在了前世的老死，老死在前面，生在后面。像在关在两世因果来讲，我这个生有因，那这个因就是前世的生前世的老死啊，这个方面我们说就是说是老死是有因的。如果说是生在前面，老死在后面，按照一世因果来讲，像在那我首先有生，再有老死啊，这个我的老死的因是生。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同时存在呢，同时存在就是说是这个生出生的时候，老死当下已经出生，所以说在生前面没有老死，在生前面没有老死，所以你这个生就变成了无因的过失了，啊，这个生就变成无因的过失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老死也是在和生同时出现的，在老死的前面并没有生，为什么呢？因为老死和生是同时有的，啊，同时有的。当老死没有的时候，生也没有；老死有的时候，生也有了。说生有的时候老死也有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在老死前面并没有一个生作为它的因，它如果是同时的话，老死也变成了无因了，老死也变成无因。所以假立的角度来讲的话，生可以作为老死的因，老死可以作为生的因，这个可以安立。但是如果你是同时的话，生和老死前面都没有法，生前面也没有老死的法，老死前面也没有生的法，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生也是成无因，然后老死也变成无因，所以要去世而俱无因啊，就变成这么大的过失，所以当然不能承许生和老死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刻板色义，若使出后共世皆不然者，何故而细论未有生老死？那么如果说出后共，那么就生在老死的前面就叫出啊，生在老死的后面叫后啊，生和老死共啊同时叫共。那么若死出后共世皆不然者，就是说怎么都没办法安立它合理的这样一种啊方式的话，何故而细论未有生老死？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执着的方式安立说存在生和老死呢？这个细论就是指对于这个生住异灭啊等等这样一种执着啊，这样一种分别，这个叫做细论。为什么要产生这样一种分别执着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说生老死是不存在的，最后就可以下个结论，生老死不存在。我们观察的就是能依的生死法不成立。那么如果所依的轮回也不成立，能依的生死也不成立，那么就只有说轮回本空了，就只能说本寂本空的观点了。所以我们说生和老死是不存在，轮回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可以完全就可以确定下来了。这个色义当中就把前面这个就说是这个能依的生死法不成立方面就完全做个总摄。那么就是说破完了轮回，破完了生死之后呢，我们也许还要问，就是说龙树菩萨把这个轮回生死破完了之后到底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对我们修行来讲有什么样一种实际的帮助呢？或者说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了，的确轮回是没有的，但轮回没有了又能怎么样，生死没有了又能怎么样？我们就是说到底有什么样一种实际的效用？这个当然有效用了。第一呢，就说是有实中的观点，有我中的观点，它是以这个做能力来成立人我的啊，成立人我存在的。所以如果轮回不存在，老死不存啊，生老死不存在呢，对方的能力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就可以进一步的来确定啊无我空性啊，确定无我空性，这个是一个必要。 那么第二个必要呢，就是解析说，第一个它主要是就是说是辩驳对方的观点嘛，就是说驳倒对方的立中这个方面一个必要。第二个必要呢，就是说生老死或者轮回，它必定是一种法，它是一种法，是一种被众生所执着的法。所以说呢，从抉择万法空性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把它列为一种万法皆空的范围当中来抉择，这个也是一种必要。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必要还是离我们有点远。那么就是说第三个必要是什么呢？第三个必要就是说，如果抉择生老死本空呢，可以帮助众生熄灭这样一种执着。比如说，如果认为生老死是实有的，有一部分众生他当然就是恶趣是不愿意生的了，但是呢他还是愿意投身在善趣当中，喜欢投身在天界当中，喜欢投身在这个大富大贵的人家当中，像这样他就对这个生有一种担着。他因为认为这个生是存在的，轮回存在，生是一种存在，所以他就讲我要生在富贵人家，我要生在一个什么这样一种天界啊，去享受这样安乐。但实际上呢，这样一种生天界也好，大富大贵人家也好，它只是一种有漏法，它是一种有为法，它是一种有漏法。所以说他为了他想要生这样一种法的想法，他实际上就是一种想要轮转，想要轮回的一种想法。这个是第一个发心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想要投身呢，他必须要去修持这样一个有漏业，修持这样有漏业，有了这个有漏业呢，就是代表他还要继续流转。所以像这样呢，如果说是抉择了无生呢，他就可以说这个生是不存在的，他就会熄灭对这种生的单着。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为了投身大富大贵的人家，通过烦恼心去造这些有漏的善法，他就不需要了，可以完全从这个地方就终止了。还有一个呢，有些人呢就对老死啊，他到真的很多人对老死说很单着的，这个没有。对老死的呢，就是绝大部分的人是一种畏惧的，有种恐怖，尤其对这个老和死有种恐怖。所以说他用恐怖，为什么会恐怖呢？就认为这个老死是实在的，一种实有的存在法他没有知道这个老死是本空的，老死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他认为老和死是这样一种存在，我就很害怕很恐怖，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忧惧心。他的忧惧心干什么呢？他就开始说我为了防老，就开始就是说做很多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驻颜术也好，美容也好，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花大量的金钱，还有很多无有意义的时光去做很多美容效果暂且不论到底画出来美容出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暂且不论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他花费了这些时间精力，他都是认为他害怕这个老存在，或者就是害怕死。害怕死的时候他就拼命的，怕死的缘故就拼命想长寿拼命去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实际上这些事情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对老死的一种实质而引发的恐怖。那么如果说老死它也是虚幻的，老死也是无自性的，也是空性的，这个事呢就可以坦然面对嘛。这方面的忧惧呢就不会产生的，也不会用无意的时间去开始做这些事情，他就可以用这样有意的时间去修持空性啊，修持有意的佛法解脱之道啊，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样。所以说我们说抉择生老死无自性可以帮助现在我们这种执着心可以让我们更坦然的面对这样的无生无老死的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说无生无老死这个法性能够安住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就说是这个一切的世间的幻化的东西它就完全不会放在心上，也不会执着，像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呢，抉择无轮回无生老死也可以帮助众生打掉对于生的单着，对于老死的这种忧惧，能够帮助众生暂时来说呢心处于坦然的状态。究竟来讲呢，去为实相法性当然是有很大的必要的第三个目的是这样。那么第四个目的呢是针对于初学菩萨来讲，针对初学菩萨来讲，因为大乘的经典当中再再鼓励菩萨入轮回，取生死入轮回度众生这样的。但是呢初学菩萨呢，他一观察，他刚开始的时候佛一教诫说我要发心度化众生，我要入轮回，但是佛陀一仔细跟他讲生死轮回的痛苦的时候呢，他就有点动摇了。为什么呢？这个轮回如此的无边无际，这个有情的这样业力如此的强大如此刚强难化，又如何能够度化呢？一个众生都难以度化，何况说这么广大的轮回，这么多的痛苦，让我如何受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发心他就容易退转。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讲生老死它是幻化的，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轮回，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死。如果这个菩萨能够契合于这个生老死无自性的这样一种本意的话，他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为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轮回本来是幻化的，生死老死的痛苦本来是幻化的，本来不存在，他这个心就能够发起来了。我们说你要成菩萨啊，你要修菩萨道，这个是后面的事情，关键问题就是说最初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发心啊，去这个求佛道度众生，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说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如果给他讲啊，生老死都是实在的啊，再再的讲这个生老死是实在的，他就越来越不敢发心了，越来越不敢发心。如果给他说这个是幻化的呢，的确也是幻化的，不是说安慰他，不是说首先让你进来啊，就是说然后再怎么样，不是这样，的确是幻化的。如果他知道是幻化之后呢，觉得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像如果按照空性当中，然后按幻化的话，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没有实实在在的老死，也没实实在在的痛苦的，所以他就愿意取受这样一种轮回了，愿意取受生死，就这样。那么这不是《金刚论》当中也讲了吗？那么对于初学菩萨来讲，你不能够，或者说你跟他讲生死过患的时候，你要适度，你每天跟他讲这个，每天跟他使劲的讲这样一种生死轮回的过患，这些初学的菩萨他心本来就不坚定。我执比较重，然后的实质性比较重，很想解脱。如果你再来给他讲，没有适度的给他讲这样一种轮回的过患，他肯定有一天他就取受小乘的，他这个大乘这个道他实在走不下去了。像这样的话，我就干脆我就取受一个小乘算了，自我解脱多舒服多快乐。所以说这个时候，佛陀就说，你给这大乘的菩萨，你跟他讲生死轮回，你要有限度，让他升起出离心就可以。然后这个时候马上要转给他多讲这个。幻化，一切轮回都是幻化的这个本空啊。像这个时候呢，他就一方面能够了知，你跟他讲的是生死的轮回适度的缘故，他能够了知轮回的本相，哦，本来就是痛苦的。然后再去讲幻化的话，这个痛苦本身呢也是无自性。所以说他在幻化之前，他有了一个对轮回的认知啊，就是说是一个应该处理的对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来讲一些都是本空幻化的，他就不会对于这个轮回生死啊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恐怖。因为了知了轮回的生死的过患之后呢，产生一个强烈的恐怖心，这个时候就不会有了。就好像就说是在这个战场当中啊，如果是认为这个战场当中的这些都是真实的话，也不敢屈辱嘛。菩萨大通就是有这样讲的，如果你知道这个战场它是虚假的虚幻的，都是你的心变幻的，这个时候你屈辱这个战场度化众生，那就是非常自在了啊，非常自在。所以说有这个必要让初学菩萨能够了悟生死本空，生死如幻而取受这样一种大乘道，能取受生死轮回的缘故呢，一定要讲生死本空，一定要讲轮回如幻的道理，所以这必要性是非常大的啊，必要性非常大，这个是第四个必要。第五个必要，为什么要学这样一种生死本空呢？如果我们单着轮回是实有的，一定是单着涅槃是实有的啊，轮回是所知嘛，涅槃是能知嘛。像这样的话，你安住涅槃，你就肯定舍弃轮回了。那么如果说你认为轮回是实有的，你像小乘一样啊，轮回是实实在在的，我可以把它舍弃掉；涅槃是实实在在，我可以获得。那么这样就说是这个作意呢，对小乘来讲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并不大。但是对大乘来讲，你如果这样就说认为轮回实有、涅槃实有的话，那就根本没办法了悟有际平等。轮回和涅槃平等性，你如何悟入呢？你已经有个对立了，你认为轮回是实有的，你认为涅槃实有的，像这样的话，你有机平等，就生死和涅槃完全平等无二的这样一种观点，根本无法去入，去入不了。所以说在这样前提下，我们说轮回是本空的，如果轮回本空，那么相对它的涅槃它当然也是本空的了。所以说生死即是涅槃，众生即是佛，这样一种平等性，在了知这样轮回无自性，在了知生死本空的前提下，可以悟入啊，可以悟入这样一种生死等性，大乘菩萨道的这样一种精华，一切的轮涅平等，一切的生死平等，或者众生和佛平等，这么重要的东西，完全来自于，如果你有了一个认为这个本际，认为这个轮回生死它是无自性，它是空性的啊，这样如果它是空性的，那么涅槃又何来它的自信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哦，就是说如果误入了轮回本空，也能够误入轮涅平等，这个大乘道的一种核心的修法啊，一个误入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了知生死无自性啊，了知轮回无自性，似乎有的时候不仔细观察的时候觉得离我们很远，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时候呢，对于求解脱道也好，对于觉知本空也好，对于菩萨道发心发菩提心入轮回也好，对于轮涅本性的这样大实相的悟入也好，实际上呢，如果没有好好的觉知这些 啊，轮回本空生死绝对不存在，从道理上不接受的话，我们真的要从道理上抉择这些轮业本性。我在佛经当中讲轮业本性啊，或者这些生死平等呢、啊，这方面根本就没办法讲，没办法接受。所以如果真正从实相当中了知的，从道理上接受了之后呢，我们再去仔细分析轮回涅槃之间的关系啊，那众生和佛的关系啊，从实相当中怎么样物质平等，空间当中怎么样觉得平等，这方面就非常容易接受，非常容易接受，就代表你的这个心呢逐渐就像驱入到了大乘的精髓了，去到了大乘的实相当中，这个方面对我们的意义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说是这个在抉择完这样生死轮回本空之后呢，那么也有必要对这个方面呢做一些分析。那今天讲这个
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力藏本来护种龙清法七性无垢光尊常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会论。中观根本会论当中呢二十七品都在宣讲如何抉择一些万法空性的这个道理，掌握了当中的推理呢，就能够推翻我们分别心面前的啊这一切的实质。实际上呢，从法界的本体来讲，从分别心的它的本体来讲的话，都是一种离析的空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可以使用这个推理的这样一种方面。但是实际上呢，众生如今已经处在分别的状态了，已经处在分别状态的时候呢，如果没有通过这些殊胜的推理啊，就说是善巧使用这样推理的话，是要我们分别心的这个执着很难以熄灭啊，非常难以熄灭。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就需要通过分别心使用这些分别心能够就是说观察到的可以接受的这些推理呢，那让我们知道这一切万法的确都是空性相而无自性的这个道理。那么就是说在二十七品当中呢，是从方方面面来抉择观察的一些万法如何就说是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方面。那么其中呢，现在讲的是第十一个方面，第十一品呢是讲观本际品。这个本际呢实际上就是生死轮回，或者说一切这样一种轮回开始的地方是叫做本际，或者说它的开始和终结叫本际，或者说轮回的边际叫本际。前面呢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呢做了观察。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轮回生死不可得的道理呢，前面通过所依就它的这样一种轮依的角度，轮回生死的角度呢，实际上都是这个不存在的，全部都是这个自性空，在显现的当下这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那么今天讲的是第三个科判，以此理可类推他法。那么通过就是说主要观察本品本际不可得的这样一种理论呢，可以推理其他的法实际上也是都不可得，非但与轮回本际不可得，诸所有因果即相可相法受即受者等，所有一切法如是一切法本际皆亦无。不单单是对于轮回的这个所依和轮回的生死的这个本际啊，实际上就是开始的地方和它终结的地方都是没办法获得的。实际上呢，以这个理呢推知因果的本际也好，相和可相的本际也好，实际上他们的本性呢都是不可得。那么怎么样了知这个因果和这个相可相这些都是不可得的呢？可以通过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来类推就完全了知了。那么因为前面在这个轮依生死法不可得当中呢，它是使用了这个初中后或者就说是后就说是在这个前际后际和中间，或就是说是前后和同时的角度的进行了分析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因果的本体如果是自性存在的话，那么就分析，那么如果说因在果的前面，或就是说因在果的后面，因果同时，有没有办法来得到这样因果实在的这样的结论呢？那么如果说是因在果的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话，那么这样的因就是一种无果的因这个因就是一种无果的因。那么如果是这个因是无果的，因为因在前面，在因生起来的时候它的果法还没有产生，所以说这样的因就应该成了没有果的因。那么无果因这个因也不叫因呢，就前面我们在讲因缘品的时候讲的，后面还有讲因果品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是只有一个因而没有果的话，这个因就会变成一个恒常的因，或者这个因就会变成一个无果的因。那但是呢，这个没有果的因是不存在的，恒常的因呢也是不存在的。 就会变成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深者无劳死啊，不死而有生的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放在因果当面上面也是很合适的。那么这样的因呢，就会变成没有果的这样的因了，或者说它就变成一种就是说恒常的不变的因。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果就可以有因的这样的果，但是因和果呢互相之间是关带的。那么果固然要关带因才能够产生，才能生起它的果，那么因呢也必须要生果之后才叫做因。如果这个因没有生果，它就不叫因了。如果没有生果也叫因的话，那所有的这些柱子品质都能够叫做都能够叫做道雅的因。但这个方面的过失非常大的，前面曾经也提到过这方面的过失。所以说因果这样一种，如果因在果前面是不合理的，那么因在果后面呢，那么因在果后面呢，这样一种果它就是说生起来的时候呢，它应该变成这个这样一种无因而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果在因的前面，在因还没有生起的时候，它的果法就已经有了。我们就要问你这个果从哪里来的，就不能说从因来的。为什么呢？因在后面呢，还没有生起来，所以说你的这个果就变成了这个没有因的果啊，就变成了没有因的果。如果一切万法没有因可以产生果的话，那就会出现很多过失，或者农民呢根本不需要劳作，不需要在春天的时候呢去播种啊，或者是去这个浇灌等等，因为这些因都是不必要的啊，因都不必要。所以说农民就很农民也好，或者说所有的众生来讲也好，都可以不劳而获了，有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如果果在因的前面呢，就会有变成无因的过失。那么如果因和果同时如果因和果同时像这样用法的话，那么就说是二者都变成无因的果实，就像前面分析的一样。那么就说是这个没有因的时候果也没有，如果果有的时候呢因有因的时候果同时已经产生了，所以说这样一种果呢，它就没有关带生因的缘故，这个果就变成无因生。那么这个因呢，它也没有生果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因呢也变成一种无果的因。像这样的话就说没有因来安立这个因，意思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如果二者是同时的话，那么都会变成这样一种无因的过失，对吧？像前面的推理是这样一个推下来的时候就可以了解。那么相和可相呢也是这样的，那么相第一个相就是法相，第二个就是事相这个就是说是法相和事相。那么这个呢在观察前面的六种品当中呢曾经提到过这样一种这个事相和法相之间的关系说事相和法相二者之间也是互相关带才有的。所以说如果说不关带不是假列的话，那么这个相和这个事相和法相呢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安立。首先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是法相在事相的前面，法相在事相的后面，法相和事相同时，它实际上都是具备这样的故事。比如说如果这个法相在事相的前面的话，那么这个法相就变成了没有所依的法相了。没有所依的法相，所以说你这个法相呢，就是说在没有它的事相的前提下，在这个物质本身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你就存在法相了。就好像我们前面根本就没有瓶子，你说就是说没有瓶子的前提下呢，这个瓶子的法相提前成立了。我就是说，如果连它的这个所依的本体都不存在的话，那么你的这样一种法相如何安立呢？所以说，如果说是首先法相在前面，事相在后面。法相它就没有以事相作为基，意思说你的这个法相呢就变成了一种没有事相的法相变成了没有事相的法相，有这样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事相就如果这个法相在事相的这样一种这个后面，事相的前面，法相在后面的话，那么实际上你这个事相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法相的事相。那么有没有一个没有法相的事相呢？没有法相的事相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也是不合理。那么如果说是二者是同时呢，如果二者是同时的话，就前面讲的一样，那么就说互相之间都没有依赖都没有依赖，所以二者都会变成一种无因的这样的过失。一个是没有法相的事相，一个是没有事相的法相。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二者别别成立，就是同时成立的，没有关带对方的成立的话，都会变成这样的本体。你说像这样的话，相和可相法呢，也是同样的观察。还有呢，就受和这样一种受和这样一种这个受者，受和受者呢，实际上前面在观本诸品的时候呢，对于人受所受二者之间的这样道理呢，也是做过详尽的分析。那么此处呢，对于这样一种人受所受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受，那么人受是在有所受的这个前面，或者就是说人受在所受的后面，人受所受同时， 啊，从三个方面的分析的时候呢，也都是一个一个都不成立的，啊，都不成立。如果说人寿在所受的平面的话，那么这个人这个所受都还没有存在的时候，你人寿礼物没办法安定成他这个受者，啊，没办法安定受者，因为你必须要有所受，你才能够安定受者。没有所受就不是受者，如果没有所受也是受者的话，那么所有的法啊，这个人就可以受一切法，啊，可以受一切法，因为他就说是。根本没有就说是所受他就是人受的缘故呢，所以说住持平时都是成了受者了，有这样一种过失。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这个受者是在所受的前面，所受先成立人受后成立的话，像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所受呢它就变成了一种没有人受的所受。那么如果没有人受的话，你的所受是谁的所受呢？啊，没办法安立这个真正的所受的关系。那么如果二者是同时的话，也变成去无因的过失。所以说一个一个分析类推所有的法的时候呢，只要是有关系互相关带的这些法呢，啊，如是一切法本即皆一无，是它的就是说开始的地方啊，或者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起初和它的这个中间和它的这个后面都不存在。如果一个法也不存在它的这个开始，也不存在它的中间，也不存在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结束的话，就相当于说这个法根本就没有生住灭了。啊，没有开始就是没有升起，没有中间就没有安住，那没有后面就没有灭亡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一些法啊，如果说既没有这样生住灭，也没有它的前际、中际和后际，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法根本就不存在。啊，只有说这个法不存在的时候，才可以说它没有前际、中际和后际。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观待讲解的时候，因为一切万法它本来就是幻化的，本来就是幻化的，所以说在这个幻化的法当中。根本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啊，这个叫做开端啊，这个叫做中间安住，这个叫做它的这个最后的结束。当然，如果在明言地当中呢啊，明言地当中的话，就说是这个稍微有些差别了。比如说像生死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长啊，非常非常长。那么有些法呢，就不一定有这么长。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也许有它的开始、中间和它的结束。明言当中有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安立。也可以这样安利，我们虽然没有就说是真正见到它的开端，我们就说最初无明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一个它的这样一种开始，或者后面我们啊通过修法终止了轮回之后，那么它就是一个啊它的这个结束，现在就是中间这一方面假立的方式来安利的时候也是可以，但真正的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啊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前际、中际和后际呢。全都是本体空，就是因为它的幻化的缘故，它的无自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它生的时候也是从空性当中生的。所谓的安住呢，它也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安住之处，最后灭的时候呢，没有去向于任何地方，就像幻术的本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学习空性，学习中论呢，也就要悟入这个一切万法，在当下一切都是幻化当中如是的升起，幻化当中如是的住和灭，它实际上没有丝毫本质。那没有丝毫本质呢，前面我讲过，如果了知了这一切生住灭，或者这一切前际、中际、后际都没有本质的时候，就可以熄灭我们的分别心。我们的分别心只要一熄灭之后呢，本具的这个法性呢，它就会显现出来。本具的法性它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是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这样的德性门。一切万我们众生都是安住在这样一种实相当中，那为什么就没有办法现见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虚妄分别，有这样虚妄分别，这个虚妄分别就障碍我们现见这样一种法性。所以说，如果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抉择的方式、抉择的定解，然后进一步的进行观修现前这样的一种这个法性，或者就是说通过有效的方法，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你把这些分别心寂灭了。啊，这个寂灭也不是压制啊，不是通过寂止的方式让它压制，而是说通过圣观的方式真正照见了它的这个本体，就是空性的，没有什么可执着的。当你的分别心通过这样的方式熄灭之后呢，那么障碍现前实相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障碍物就不存在了。如果它不存在之后呢，本性这样空性就会显现，在这样的时候就叫做证悟的法性，就叫做证悟的空性，那么就是有这样一种原理。那么就是说如是一切法本即一皆一无，那么当然在最后一个颂词当中呢，讲了三对三个例子呢，进行让我们了知，实际上呢，所有的一切法都可以如是类推啊，如是类推一切法呢，它都是没有前进，没有中进，没有后进，一切都是本体不可得的。
那么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十相的角度来讲，经万法都是平等离系啊，全都是平等离系。按理说呢，如果是上根立志的人，他了知的一个法是空性的，他就可以推理一切万法是空性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啊，就是从啊这个方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啊。一个角度呢是从他的这个实相的角度啊，就观待于他的所境，他的法界的本体来讲的话，一切万法是平等离系的。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是在世俗当中这个法那个法它好像就说显现上不一样，但是从它的空性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法的空性和那个法的空性，从它的空性的角度来讲全都是平等的啊，全都是平等。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法是空性的，就可以推理一切万法，只要是我们分别心面前能够安立的啊，这一切万法呢可以推知平等的推理全都是空性的。在四百论当中啊，四百论注释当中也是，四百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嘛。一个法的空性就是一切万法的空性，所以说你证悟了一个法空，就能够证悟一切万法的空性，有这样讲的。还有呢，就是讲在四百论的注释当中讲比喻，就是讲了，如果能够了知一个芦苇，它是空性的话，那么就可以推知这个河里面河岸当所有的芦苇都是空的。那么如果能够了知一个山洞是空的，那所有的山洞都是空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完全了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了知这个地方我面前的这个瓶子是空心的，就可以推理所有的瓶子都是空心的，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如实如实的这样推知，这样推理。这个就从他的所境的角度来讲，从他的法界的所境角度来讲的话，就完全是这样的。还有呢，一个方面呢是从人境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是上根立志者啊，你的福报因缘都比较圆满成熟的时候呢，当你能够了知这一个法空的时候呢，马上就能够推知一切万法的空性的，不管是显现也好还是空性也好，全都是在这个显的当下都是空性的。这方面有点了知。还有当你证悟的时候呢，证悟一个法空性的时候，就能够证悟一切万法的空性啊，这个就从上根立志能证的角度来进行案例的。那么如果是不是所有的都能做这样做到呢？从法界的志向来讲，你证悟不证悟啊，这个的确是永远不会变化的。但是呢，就是说差别在于能证者，能证者你是不是一个前面所提到的三根立志。如果是一些小乘的行者，他在学着万法的时候呢，他能够观察五蕴空而抉择人我空性，但是呢他对于无分微尘无分刹那啊，对于这个无我本身呢，他是没有办法了知空性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啊，是不是我们就是讲就不符合于具天啊，就是说圣天菩萨所讲的，如果证悟一法空，就能够证悟一切万法空的这样一种观点的呢？从这个小乘的能证的角度来讲，它必定还不是这种完全的上根立气嘛啊，不是完全上根立气。所以说呢，内外的因缘不成熟的缘故，它只能够觉知到这个程度。他只能够就说是这个证悟到这个程度，那么就没办法像就说是经典当中讲的一样，证悟一个法就证悟一千万法。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单单是小乘行者是这样，是大乘的一些修行者的话，他能够也能够推理一部分的法空的，不能够了知一千万法空。比如随理为师中，随理为师中，他能够知道二取空，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破掉一他起的心识实，有这样一种观点。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样，秩序派的论师就是说显现上在抉择的时候呢，或者说秩序派的这些抉择者，他能够了知世俗有胜于无的观点，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打破二谛的这样的执着。我们就说这就是一点点的差别，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差别，他就没办法去抉择，没办法了知。所以说我们就说能够了知一个法而推至一切万法呢，这个是属于这个立根者的行径；能够证悟一个法而证悟一切万法呢，这个是属于菩萨的行径。真正的大菩萨他证悟一个法的时候，就能够完全知道一切万法的空性，他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推理啊，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推理，把每一个法觉得空性，这个是不现实。所以说他就说一切因缘和合的法全都是无自性的，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都无自性。那么就是说在整个世界当中有没有一个不通过因缘而和合的法呢？不，没通过因缘而显现的法有没有呢？我们就说一个都找不到。所以说一个都找不到缘故呢，说一切因缘和合的法全都是空性的，他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知的。这个方面就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根性很利，所以说也不是所有的人在能证的角度来讲，能知的角度来讲啊，就一个法是空了知之后就跟了知一切万法空，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从所境的角度，从上根立志的能证的角度来讲呢，就可以这样做得到。而就是说中论当中所讲的或者因尘派所讲到的这些方面呢，观点的话就可以完全这样安立的。 这方面讲到了，如是一些法，本寂皆一无。所以我们也是在学习这些这个学习空性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是觉得怎么也没办法突破，但是如果就说是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呢，自己一旦掌握了这个推理的核心，这就对空性稍微有点感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认识啊，的的确确一些万法它就是这样空性的，没有一个法是真正可以独立存在的。像这样自己的智慧这个就是有所增长的，福报有所增长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感觉啊，像这样一种境界迟早会出现的。那么这以上中观根的挥论之第十一观本纪品中，这个。